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请翻开圣经新约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一段经文是保罗再一次强调我们对待仇敌的态度，所以我要用以善胜恶这个主题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叫做大仲马，他写了一部脍炙人口的世界名著，叫做《基督山恩仇记》。我记得当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的老师就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每一天讲一点点，每一天讲一点点，用连续故事的方式把这个小说就讲给我们听，也带给我许多的醒思，带给我很深的印象。这部小说它描写了人性的罪恶，那个报复的丑陋。这个故事里面的男主角就是基督山，在他年轻的时候因为被他的仇敌，被他的情敌所陷害，所以搞得他家破人亡。不仅如此，他也受了不白之冤，所以他被下在监牢里面，被判终身监禁。也因此他就怨天尤人，在监狱里面他过得非常的不快乐，而且他想他的人生就因此而归于乌有。在监狱里面他碰到了一个好心的人，一个老伯。这个老伯他是一个很有聪明，很有各样才能的人。这个老伯因为可怜他，所以就在监狱里面就教导他，把他所知道的，把他所会的这些的才能知识，他就训练基督山成为一个智勇双全，成为一个很有谋略的一个人。就在这个老伯年老的时候，他生病，他就告诉了基督山一个宝藏的秘密。不仅如此，他还告诉基督山一个偷龙转凤的一个计划。当老伯去世之后，基督山就把他自己藏在一个大的布袋里面，而监狱的狱卒以为这个布袋里面所装的就是这个老伯的尸体，所以没有加以深查，就把这个大的布袋就往海里面一扔。基督山也因此就逃脱了这个监狱对他的捆绑跟束缚。后来他就按照老伯所教导他的，他就去找到了那个宝藏。他把宝藏挖掘出来之后，他就运用这些的宝藏，也运用他从这个老伯所学来的聪明智慧，就建立了他的事业，而且他就深深的得着许多百姓的心。虽然他有聪明，虽然他有身份，有地位，有财富，可是他心中有一个计划，他心中有一个想法，这是别人都不知道的。他就拟定了一个复仇的计划。虽然他已经拥有许多，可是他盼望，他的计划盼望要看见那些过去陷害他的人一一的遭受到他曾经所遭受到的痛苦，他才能够称心如意。因为他的计划非常的周详，因为他的计划非常的阴险毒辣，所以当他的计划一步一步成就的时候，他心里面也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满足。当他看见那些过去陷害他的人一一的遭受到他的报复，他心中的那个快乐满足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到了故事的结尾，他一一的把那一些 报复他的人都施以最残酷的报复之后，他回到了他的家乡，他找到了他原本的妻子，他盼望能够跟他原来的妻子能够重归就好。可是他的妻子对他说，在我心目当中，我的丈夫基督山已经死了。他的太太对他说，我心中所爱的是过去的那个单纯、那个有爱心、那个愿意宽容人的基督山，而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已经不是那个从前的基督山，所以在我的心目当中，那个基督山已经死了。他的太太不愿意跟他重修旧好。的确，我们中国人有讲话，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有仇不报非君子。当我们受害，当我们被欺压，当我们受辱，我们的情绪怎么能够感觉说我们好像没有遭遇到这些事情呢？我们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面对冤屈，面对伤害，面对痛苦，我们就是要报复。可是如果我们像基督山一样，虽然我们报复，虽然我们能够称心如意，但是报复到最后的结果，我们却成为一个没有人性的禽兽，这又得到什么呢？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三次的教导我们该如何的对待那些欺侮我们、苦待甚至逼迫我们的仇敌。第一次他宣称，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而到了第二次，他强调不要以恶报恶，但是现在他更进一步要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这里宁可让步是原来圣经所没有的，是我们和合本圣经后来加上去的。我们置身在很多人跟主敌对的这个世界里面，难免会有人要欺侮我们，会冤枉我们，会不公平的对待我们，甚至没有理由的苦待我们。想自己伸冤，它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报复这样待我们的人也是顶自然的事情。但是主却吩咐我们说，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这个听凭主怒在原来的圣经是让发怒的意思，但是他并没有说是要让谁来发怒。但是我们从下面生命记第33章第35节的引句，这里说到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翻译的人才肯定的说，听凭主怒是让主来发怒的意思。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遭人无故的欺压，我们的心一定会发怒，会愤恨，会发火冒三丈的怒。但是我们只有连怒气都不发，才能做到不为自己伸冤，不图报复的境地。在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在我高中16岁的时候，曾经有同学因为误会我，因为冤屈我，他就狠狠地打了我一拳。我记得那个礼拜六的下午，我个人在图书馆念书的时候，我念不下书。为什么念不下书？因为自己受到冤屈，身体的疼痛其实忍耐一下就过去了，可是心里面的那种冤屈，心里面那种受伤的感觉一直没有办法过去。所以那天下午，我记得原本我是要到图书馆去读书的，可是一直念不下书，我趴在桌子上面没有办法控制的一直在那里流眼泪。那一天晚上回到家里面，我也没有让我的父母亲知道这样一件事情。可是那天晚上当我读荒漠甘泉的时候，我就发现神就透过荒漠甘泉就安慰了我。我也忘记到底是在哪一篇上面的荒漠甘泉，但是我记得在我读荒漠甘泉上面有一句话深深地摸到我的心， 那一句话说，平静的把你一切的冤屈都交给主吧。是的，我是受到了冤屈，我是受到不应该有的一个对待。但是当我想到这位爱我们的主，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他也忍受了一切的冤屈跟痛苦，他也是默然不语。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若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所以我决定就不告诉我的父母，我也决定不报告我的老师。过了两天，礼拜一，我到学校去上课。很稀奇的是，学校的老师就找我，老师就找我到办公室去，他就问我说，是不是有同学打我这件事情。我很惊讶，老师为什么他会知道这件事情。那老师就询问我整个事情的经过，我就跟老师做详细的报告，而且我也对老师说，如果我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没有尽到我的职责，我理当接受老师的处罚，如果有别的人更适合于做这样子的工作，我愿意把这个工作交出来。后来老师也把那位打我的同学一起叫到办公室，那么让我们可以重新的恢复美好和谐的关系。感谢主，让我的老师他也主动的来处理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这一次的经验让我知道，原来我们的主他都知道我们所遭遇的这一切。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冤屈，我们没有自己伸冤，我们没有自己来报复，我们看见主他会亲自的替我们伸冤，主会亲自的替我们来施行这个审判。换句话说，在我们遭遇到迫害，在我们遭遇到受恶的对待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心如静水的地步，这才是灵命达到了属灵的高远。但是我们知道要达到这样生活上面的境界，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了经上这样子的境界，显然它是有一些原因的。到底有哪些的原因呢？第一，他是接受了神话语的教训。所以在经文里面他有提到，因为经上记着说，所以一个人他能够达到这种生活上面灵命上面的境地，乃是因为他接受了神话语的教训。原来我们的灵命跟神的话语是分不开的，我们之所以能够重生得救，乃是因为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在彼得前书第一章23节让我们所看见的，接下去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他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我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在希伯来书第五章13节到14节他又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神的话语对我们灵命的成长，对我们在面对环境面对一些艰难困境那个反应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对于每一个神的儿女而言，我们要竭尽所能的，我们要不断的在神的话语上面要追求，不仅要追求，而且我们要默想，不仅要默想，而且我们要把它存放在心里面，我们要将神的话语谨记在心中，以至于当面对一些环境，神的话语就会浮现出来。不仅我们要谨记在心中，而且我们要在生活在工作在服事的里面，我们要实际的去遵行它。第二，接受圣经教训的人都知道，伸冤跟报应都是属于神的权柄。所以一个真正信神的人，他自己不伸冤，自己也不图报复。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大卫王他就是这样子，大卫王他面对扫罗多次的逼害，他面对扫罗多次的这个追杀，照理讲他也有好几次的机会，他能够下手来伤害扫罗，来杀害这个扫罗。可是大卫知道，他说 扫罗他也是受膏者，他万万不敢对待神的受膏者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想对大卫而言，他真正的知道那个刑罚的那个主权是只有属于神的，所以他不用他自己的手段，他也不用他自己的方法来施加报复。他知道面对扫罗的行为，有一天神要追究，神要审判，神要刑罚。所以一个真正信神的人，一个真正对主的对神的属性有了解的人，他不会伸冤，不会为自己伸冤，他也不会为自己图谋报复。第三，这里说到主怒，或者说主说，一个已经将人生的主权交给神的人，他就不会再自己来对付不是他主权的事情了。所以一个基督徒遭遇不公平，一个基督徒受到欺负，他遭遇到逼迫，那是我们基督徒对我们人格的一个最大的考验。他考验我们是不是已经真正的完全委身给神，他考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相信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是至高的神，是全能的神，是那位为我们伸冤的神，也是那位掌权的神。保罗就像前面两次的教训一样，他不单单吩咐我们对仇敌不要做的事情，他也吩咐我们要当做的事情。对逼迫我们的人，我们不可以咒诅，只要祝福；对那些恶待我们的人，不要以恶报恶，而且众人以为好的高尚的事情，我们就要留心去做，我们就要用心去做，我们就要努力去做，我们就要准备去做。现在不仅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而且更进一步的是，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个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这其实是消极的，是一种消极的反应跟行动。可是这里不仅讲到消极，就是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而且更进一步的是积极的，就是如果我们的仇敌饿了，我们就要给他吃，如果渴了我们就要给他喝，这是积极的。在人看来不要自己伸冤已经是了不起了，但是作为神的儿女，主说消极的好还不够好，要积极的好才是真正的好。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是跟不要自己伸冤相对的第一个诫命，服侍仇敌是第二个。所以这里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由于旧约里面有所谓的火炭落在恶人头上，落在恶人身上这样一句话语，所以这里的炭火就有人解释作为审判的象征，甚至他们宣称服侍仇敌会产生加重于他们要受的刑罚的效果。可是我们看见这一节的上下文强烈的反对这样的解释，提到以善胜恶的下一节更是特别，又有人提出烧着的炭火所带来的痛苦，把它解作是以德报怨，令敌人感受到惭愧和悔恨。而第三个解释是炭火是象征的忏悔。近代的解经家他们提到一个古代埃及的礼仪，是忏悔者把烧着的炭盛在头上作为悔改的证据，如此炭火就是以爱相待，使人心意改变的生动的象征。如此除了不为自己报仇之外，我们还需要有两个积极的行动，就是把对方当受的惩罚交给神，并且主动的照顾对方的利益。而且两者之间不但不互相矛盾， 更同样的有圣经的支持。在英文的修订本圣经里面，他这样翻译，有一段经文这样说，主说深渊在我，但是又有这样一段经文，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我们个人的责任是要爱我们的仇敌，看顾他的需要，真心的为着他的利益来着想。这种行为所带来的炭火的用意是要医治，而不是要伤害，是为了要赢取对方的好感，不是要离间跟他的感情。实际上要使他惭愧到悔改的地步，保罗在平民跟公仆之间就划分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界限。前者的义务是爱和服侍作恶者，而后者身为神愤怒的代表，义务是提控他，若是定罪更要施行刑罚。这是在罗马书第13章1节到10节所探讨的。这两个原则不但彼此没有冲突，而且更可见于十字架之上的耶稣。他一方面被骂不还口，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却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深知神必然会伸张正义，神必然会替他伸冤，所以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有什么意思呢？我想他的意思就是，有的人因为炭火会产生痛苦，就说基督徒的仁慈会叫仇敌深感羞愧跟痛苦，他也象征着仇敌因着基督徒的仁慈而悔改。我们相信这一句话是古代常用的一句成语，像圣经中别的成语一样有它特殊的意义，这也是箴言时代的成语，保罗跟当时的信徒都懂，所以保罗直接用这句话而不加以解释。但是从上下文来看，这句话绝对不是指的基督徒对仇敌的仁慈是叫人受审判。我们相信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这样行乃是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的意思。的确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就是恩典最重要的表现跟反应。我们知道在英国，特别在英格兰，在苏格兰这些地方，那么常常有因为宗教信仰而不同，就带来人跟人之间彼此的隔阂跟仇恨，特别是一些基督徒跟天主教徒之间彼此有很深的一些的仇恨。好几年前，那么就在一个地方就发生了一次的大爆炸，那么这一次的大爆炸乃是那些天主教徒要报仇那些基督徒以至于所带来的爆炸。这一次的爆炸，那么就很多的房子就倒塌。那么有一个人，他其实才刚刚从别的地方搬到这个城市来没有多久，那他所开的店也在这一次的爆炸当中受到很大的危害。他的女儿被压在那个瓦砾之中，虽然抢救的人竭尽所能要把他的女儿把他救出来，可是当把他救出来要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当这个人听见他女儿最后对他的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他的女儿对他说，爸爸我好爱你。他本身也受伤，也被送到医院里面去，但是当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让世人都动容的话语，他说，我要为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来祷告，我要天天为他们来祷告，盼望他们能够放下那个报复的手，让他们能够享受到上帝的爱。也因着这样子的话语，虽然他个人遭遇到丧亲之痛，他自己本身也遭受到这么样大的身体的伤害，可是他心中没有埋怨，他心中也没有怨恨，他甚至也没有报复，他为那些伤害他的人来祷告。我想这就是恩典， 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最美好的反应，这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生活的凭据，让我们看见了基督生命的再版。在救恩上面，我们接受了救恩，我们可以向律法夸胜。在成圣的事上，我们因为有内住的三一的真神，我们可以向肉体来夸胜。在侍奉上面，我们因着爱可以向恶来夸胜。这是何等美好的人生！但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于我们所信、所从、所爱、所侍奉的真神。